兄姐妹、新朋友，傍晚平安。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七章。如果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，请翻开新约第175页。罗马书第七章第21节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第八章第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读经到此。
感谢神啊，伟王牧师今天傍晚继续要正道，他要正道的题目是《正道的生命二：成圣的定律》。伟王牧师。
愿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晚上你让我们来到这边来敬拜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精神，给我们力量，让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，来明白你的话，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来知道怎么遵行你的话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上一次我们说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改变，那个改变的过程呢，我们说叫做成圣，成为圣洁。那这个改变有什么东西是变新的呢？有三个方面呢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有新的一个本能。那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，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于耶稣的了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因为耶稣把他的生命给了我，新的这个本能，新的一个身份。那第二个方面呢，有新的主人了，已经改变那个主人了。以前就好像那个我有提到那个鲁滨逊漂流记啊，那个土族他被鲁滨逊救了之后，他现在要称呼这个鲁滨逊为主人哦。不止这样，鲁滨逊给了新的名字呢，叫他星期五啊， 一个名字，然后有新的主人，新的一个对象，也因此有新的主人也有新的服事了。记得吗？鲁滨逊告诉这个土族星期五啊，告诉他说，现在呢你不能再吃人了，以前吃人没问题，现在不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不吃人的。那我们相信了耶稣，信了服事，耶稣要我做什么呢？我怎样做耶稣才是按照耶稣主耶稣的心意呢？因此圣经说了，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义，作为奴仆啊。以前这个身体拿来搞破坏，拿来犯罪，拿来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，那现在这个身体呢，拿来服事主，做一个兵器，做主所喜悦的事，那这个新的服事的对象。那当然成圣的过程呢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，你不是停留在服事耶稣而已，因为有一个旧的主人，记得吗？那个旧的主人叫什么名字呢？旧的主人叫撒旦。撒旦还没死呢，撒旦还很活跃。那你虽然被拉出来进入新的那个田园里面呢，服事耶稣，可是我们还听到撒旦的声音，魔鬼的声音还在那边呼唤，哎呀回来啊回来。可是我们越跟随耶稣，我们越按照神的话来跟随他的时候，诶，你发现魔鬼的声音慢慢的微小了，微小了，慢慢的就听不到他。那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很久的哦。有时候你信了耶稣你说，哎呀我知道啦，我有新的生命啦，我知道耶稣要我做的事，我有新的主人了，就是耶稣了，我叫基督徒了，我有新的服事了，我应该做耶稣喜欢的事了。可是呢，哎呀我还是有软弱嘞，我还是会犯罪，我还是做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做那些肮脏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怎么办呢？我到底信了耶稣没有啊？为什么有时候我好像跟随耶稣得胜了，我的罪有时候好像又在罪里面犯罪，这个过程好像一个拉锯战这样子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那今天保罗告诉我们了，他也有这个挣扎，所以感谢耶稣。那如果你觉得信耶稣不是每一天都是好像神所喜欢的生活，有时候你跌倒了，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，犯罪了，那保罗告诉你他也是这样。可是保罗就观察，保罗看，哎，我过去的生活里面，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啊，有些什么改变，有些什么规律吗？当我犯罪的时候是怎么样？那当我跟随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他在观察。那你知道这个观察很重要，我们从观察当中呢领悟很多道理，对吗？比如说有一个人，科学家来的，他坐在苹果树下，对吗？然后他观察那个苹果掉下来了，哎呀，像我们这种这个智商很普通的人，你观察苹果掉下来，你就讲什么呢？苹果烂了，就是这样而已咯。哎，那个很有智商的人叫做什么名字啊？牛顿啊。他观察苹果掉下来，他就想什么？哎，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呢？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相当聪明了，然后就领悟到，苹果一定是掉下来，不会飘到天上去的哦。后来他就领悟一个道理，叫做什么道理啊？我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地心吸力，有这么的一件事，所以苹果总是往下掉，没有往天上飞的。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观察，然后引申出一个什么一个定律，自然的定律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信耶稣之后也有定律的，其实不止一个，有三个定律，所以你可以看周刊里面的那个大纲呢，告诉我们有三个定律啊。那也告诉你为什么你相信耶稣面对挣扎，因为有三个定律在运作，这三个定律，而且，这三个定律是不合作的，所以那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挣扎。那第一个定律呢，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叫做向善的定律，向善，向好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七章二十二节讲什么呢？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啊，我是喜欢神的律的。 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喜欢神的律。那这个喜欢呢，而且前面也会说，其实从十五节我们 没办法读了，十五节那边就开始做了，说了我愿意的东西啊。哎，你知道你有很多东西你是愿意做的吗？愿意做，觉得很好的东西，喜爱良善的东西。当然，这个是我们的心态上愿意。那保罗说，我里面的人呢，喜欢神的律法。这个在讲谁呢？其实这个主要在讲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知道神的话啊。不过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有讲过啊，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不了解神的话吗？完全不知道神的道德的律法，神要他这个不懂不认识耶稣的人，是不是就觉得杀人对，偷东西对？不会啊，他们也明白杀人是错的，偷东西是不对的，奸淫是不好的，撒谎是不好的，他们也明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讲过，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啊，所以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也可能喜欢神的律法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个叫神的律法，他不知道。那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说在看周围的生活里面，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话呢？那你知道我们主耶稣有讲过的，主耶稣说你希望人怎么对待你，你也要照样去对待那个人，对吗？你喜欢人怎么对待你，你也去照样对待那个人。耶稣是这么说，我们华人也有这么说法了，只是说反面的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呐。不过基本道理是一样的，你希望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对待人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人的心里面呢，认识耶稣的人，不认识耶稣的人，都知道大概整体上是要你怎么生活的。其实我们以前呢，我在一个政府单位里面呢，当时2004年的那个海啸，记得吗？印度洋的海啸，你记得死了几万人，25万人，哇，一个海啸可以死20多万人呢，那个是相当的空前的一个灾难。那当时影响了14个国家啊，那么也世界级的。灾难各个地方，从非洲的东岸到印尼、印度洋啊、印度的地方都有人死啊。在新加坡呢，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，我在一个政府单位，我们在那边协调志愿团体去救灾啊。哎呀，是不是只有基督教的团体出来救灾啊？不是，各个宗教的团体都出来救灾，甚至那些无神论的人啊。他们也很有爱心的哦，他们也出来说，我们也来帮忙救灾，到那些国家去做义工，在那边帮助人。你看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喜欢神的律法，都是向善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个人心里面知道，甚至我们愿意去做神所喜欢的事。哎呀，那样就不用相信耶稣了嘛，反正大家都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，照着本心所知道的去做，对吗？很多人是这么说，信不信耶稣都无所谓的嘛，只要照着本心里面知道向善去做就可以了。可惜啊，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啊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还有第二个律啊，刚才第一个律向善的律，每个人都有的。可惜保罗告诉我们还有第二个律，那第二个律定律比第一个定律更强啊，更有力，那就开始就比较复杂一点了。为什么呢？保罗说7章21节，那心里有一个律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然后有那个善的律啊，他知道应该做什么啊，做什么事情讨这个神的喜欢啊。那可是心里面有恶，另外一个，当我要做善的时候呢，就有恶跑出来了。那这个律，直到保罗在17节说，7章17节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哎呀，用我们华人的话了，这个 怎么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们可能这样子说了，道理是这样了，哎呀我知道什么是好的，做不出来嘛，就是这样。你知道了，我们说愿意，好像大人小朋友都一样，你们愿意健康吗？谁不愿意健康的？谁喜欢百病缠身的？不愿意，大家都愿意健康。可是有人因为愿意健康而每天运动吗？不是，谁有天天运动？可能当中有几位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运动呢？运动很好啊，运动给你健康啊。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对吧？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太软弱了，知道好做不了。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事情啊，保罗还讲不只是行不出善，十九节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你看心里面愿意善，刚才说有向善的定律，可是那个是最弱的，现在有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动力把你拉过去，这个叫做犯罪的定律。犯罪的定律更强大，你心里面有任何向善的定律呢，被压制了。不只是被压制了，前面说后来我们说被抓住了。我经过一个电梯口，坐电梯的那个这个路口旁边有张贴海报，这个海报我看见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中年男人坐在那边垂头丧气，抓着自己的头啊。他讲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垂头丧气？我为什么又打我的母亲呢？你有看过这样的广告吗？没有啊，这个是家暴了，基本上我们新加坡有这种问题，好像国内也有，每个地方都有的。这个中年男人为什么又懊恼呢？谁觉得打妈妈是对的？我相信没有人这么认为的了哈。那个中年男人他也知道啊，可是为什么他又去打妈妈呢？不应该做的恶，我倒去做了，我知道是不对的，不应该的，我却去做了。你有这个经历吗？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的。坦白说，知道不应该做的事，去做了。然后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要改啊，不行啊。上次讲到说，我们谁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就服侍谁，记得吗？我们的本性是奴仆啊。那你只是在找，我要服侍谁？一般上我们都服侍罪，被罪捆绑，行不出善，反而按照罪去做这个恶，就是这个问题了。所以二十三节就说了，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二十三节说这两个律征战的时候呢，这个恶的律就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明白吗？那个本来是向善，可是被那个犯罪的定律俘虏了，好像打仗被抓去了做俘虏了，没办法变成去犯罪了，把他掳去了。所以那个打妈妈的那个男人，他打了妈妈之后怎么想啊？不对呀，我不要这么做了。然后呢就从此不打了？不是，时候到了他又生气了，妈妈又讲一些惹火他的话了，又一拳过去，然后呢又后悔了，哎呀真的不要了，就这个犯罪的定律把他掳去了。心里面知道善应该做什么，做不了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那这就是保罗自己的一个经历，愿意的善不做，不愿意的恶倒去做。如果你也有这个经历，时常有这个经历，那保罗说你虽然有向善的这个律，可是有一个犯罪的律在你里面俘虏了你，使你去随从犯罪的定律，怎么办好呢？刚才我说那个地心吸力啊，那所以因为地心吸力我们知道了，那你拿一块石头你往天空上去扔，当然不要直扔上，你往天空往前面扔，然后过后怎么样？掉下来了。 哎，没有，我请个大力士，全世界最有力的，拿这个石头啊，扔到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，然后呢，还是掉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心吸力比任何人的力都强了。哦，你再高，它还是会下来。那犯罪的定律俘虏了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胜不过它。即使你再大的意志力了，我不要再犯罪了，我不要再做不好的事了，掉下来。哎呀，怎么办好呢？我想要这块石头一直飞在天上，不要掉下来呀。有这个办法吗？有这么一回事吗？要给它翅膀哦。你给它这块石头翅膀，那这块石头几公斤重都不会掉下来。不要说几公斤重，400吨重的铁在天上都可以继续的飘，对吗？为什么呢？我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自然定律，叫做空气动力学。为什么飞机会飞啊？因为有人，又是有另外一个会观察的人，其实是两位，叫做莱特兄弟，他们观察，哎，原来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定律在那个地方，让这些鸟，这些老鹰可以飞的。其实不止莱特兄弟了，很久以前很多人都观察过了，只是要怎么去运用这股力量，那个问题就在这里而已。所以保罗也是观察到，所以在7章25节，那保罗的这个信心突然间起飞了。他7章25节说，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圣灵的定律。这就是第三方面，圣灵的定律从8章开始告诉我们，这个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。刚才那个犯罪的定律好像地心吸力啊，把我们拉下来拉下来，可是有更强大的一股力量，好像空气动力学这样，把我们抽上去。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定罪了，感谢神，因为有赐生命的律释放了我。那这就是第一点，圣灵怎么样的，这个圣灵的定律怎么样运作呢？你要了解这个观念。第一个观念就是圣灵释放我们，所以三个方面我们来了解圣灵怎么运作。首先他释放你，他怎么释放我们呢？3到4节告诉我们，他通过搏斗来释放我们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生命是怎么给你的呢？那因为告诉我们在这边肉体软弱，3到4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肉体有软弱，做不了，没有办法成就神的要求。神要求我们，我们刚才说了律法，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，做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神差遣他的儿子来，耶稣成为软弱的人，跟你一样软弱的人。这个就是8章3节那边所说的成为最深的形状，他的儿子来成为最深的形状，成为软弱的人，然后就定了罪的案子，就是判罪为有罪。这个是怎么一个观念呢？那你好像你知道说，我知道至少在本地啦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跟国内也是一样的，那被这个日军占领了嘛，对吗？然后其实不只是占领新加坡这个岛国了，其实整个太平洋很多的小岛啊，菲律宾啊，那些地方都被日军占领了。然后这个美国的联军呢，他们是怎么样来打赢这些日本军人呢？是不是坐在美国的那个一个空调房间，按几个钮他们就赢了呢？当然不是。很多人知道，印象中只是记得那个原子弹，对吗？不过其实不只是原子弹这么简单的。美军其实是过了太平洋之后，每一个岛一个岛有兵士在那边，一个山洞一个山洞进去里面把日军打死的，就是很辛苦。不过也只有这样一个对一个搏斗啊，才能够解放那些群岛。结果呢，当至少在本地是这样子了，来到新加坡，当新加坡被解放的时候，那些原本凶神恶煞的那些日本军人 突然之间还 拿着枪啊，可是 老百姓走过看都不看他们，他们突然间垂头丧气了，他们突然间诶，昨天还在那边杀人啊，今天每个垂头丧气了，最后他们的将领还被带到那个一个这个市政府大厦那边，每个坐下来垂头丧气签名字，变成了战犯了。原本是统治者，现在呢因为联军来了打仗了，宣判他们为有罪，他们变成失败的人。那这里就是这个观念，成为最深的形状。当耶稣来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击败了这个罪，因为他自己没犯罪啊，他就胜利了。罪原本是做王的，现在变成了俘虏，变成了这个战犯，被定罪了，不再能够夸胜了，垂头丧气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耶稣与罪争斗到底，然后胜利了。因为耶稣一生来顺从我们顺从不了的律法，所以他代替我们得胜了。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，释放了我，不只叫你从头再来，今天开始你要听耶稣的话，不然要下地狱了。不是，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，耶稣不是给你重新再来，你知道吗？每个宗教都是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好自为之啊，不是啊，耶稣为你成全了，律法的义已经成就在你的身上了，基督的义属于我了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说我属于耶稣的时候，律法的义成就在我身上。这个天路历程呢，那个约翰本扬的那个天路历程，这个天路客，那个叫基督徒的天路客，然后他走啊走啊，来到一个城堡啊，城堡面前，他说他知道要进去城堡，可是远远看，哎呀，城堡外面有两头狮子，凶猛的狮子，糟糕了，怎么样进去那个城堡呢？有两头狮子在门口外面守住啊，一过去被咬死了一定，没办法了，没有别的路了，只有继续走，走靠近点，看见，哎，这两头狮子吼叫啊，很凶猛啊，可是被铁链锁住了，原来被铁链，两边有铁链锁住这些狮子啊。他发现到只要他直直的走在那个道上，不要偏离左右，那这两头狮子是咬不到他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他就果然乖乖的走着走着就进到那个城堡去了。那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情况。那过去我们是被罪胜过了，俘虏了，服从那个犯罪的律了，那现在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了，捆绑了那个罪啊，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，很凶猛，好像狮子，可是胜不了你。你在耶稣里面是自由的人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，因为主是生命的律，释放了我。那这是第一个圣灵的工作，圣灵释放了我们了，叫我们成为自由的人，罪已经被定罪了，被判为有罪了，没有权势了。不过这个只是第一点，当圣灵释放我的时候，我可以说我不要再服侍罪了，我有这个新的一个改变，一个生命。不只是这样，那我的想法也跟着改变，圣灵在改变我们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那第一，他释放你，不过还没有停在那里，他在改变你。五到八节告诉我们，这个服从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这个什么随从肉体，随从圣灵，体贴肉体，体贴圣灵啊。这个体贴的这个观念呢，可能我不知道我的中文程度没有那么高了，我感觉到是一个感性的词，对吗？体贴啊，哎呀，这个某某人最体贴我了啊，这个一个是一个感性的观念，其实不是。这个是一个理性的观念，这个是一个意志性的观念。这个观念，体贴的观念代表一个，可以说一个人的思维 价值观。这里描述的是整个思维的改变。那怎么样来带出这个观念呢？思维的改变，什么人是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呢？这不是个情感的问题，因为情感会改变的，这个是一个思维的问题。以前我的孩子小时候，我的女儿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，还有带她去那个游乐场，我们家附近都有很多的这些游乐场啊，这个荡秋千啊，溜滑梯啊，小朋友最爱的嘛，我以为小朋友最爱，就带他去了，一直带他去。后来长大了，有一天忽然间我的大女儿跟我说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那个游乐场啊？什么？你不要去游乐场？那个游乐场有问题吗？是不是有人在那边欺负你？是不是你在那边受伤跌倒过所以你害怕？都不是啊，为什么不要去游乐场呢？这么好玩的地方，小朋友都爱去的地方，我不想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长大了，改变了，那个思维改变了，以前以为好玩的，现在不再觉得想玩了。那小朋友都经过这种阶段，看着那些以前想玩的玩具，爱玩的玩具，现在呢只是回忆而已，勾起回忆，那不真的是继续想玩了。那这里保罗就是在描述这种思维的改变了。这里不是讲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对比一个没那么属灵的基督徒，体贴肉体的基督徒，这里是讲有圣灵的人对比一个没有圣灵的人。这个就是思维的改变，有圣灵的人对比没有圣灵的人。相信耶稣，圣灵在改变我们，那这个改变是很缓慢，却是很绝对性的。这个是生命的律在改变人的时候呢，不只改变你的感情，也改变你的思维啊。新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呢？就好像刚才读启印经文呢、以西结先知被神的灵感动，让他看见这个满谷的这个骸骨啊，枯干的骸骨，他还要让你知道这些人不止死了，而且连骨头都枯干了，死了又死了，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回应神了。可是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圣灵那个气，神的气吹在这些骨头上，然后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些骨头组合起来哦，变成有肉的有皮的，最后呢还会变成一支极大的军队啊！神的灵是生命改变他们，直到他们现在开始可以回应神了。相信耶稣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做的改变。那神在改变你吗？你有圣灵吗？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神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。那接下来我们会讲神的圣灵怎么帮助我们，那这个是下一堂要讲的。不过这里告诉我们，你有圣灵赐生命的律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开始被改变过来。从前你喜欢做的事，你会发现现在你开始改变了。那有弟兄是这么分享的，从前他觉得哎，他时候到了工作疲累的时候，哎呀要抽根烟呢、啊。后来呢他现在发现哎，不想了。从前他知道哎呀他很爱去赌博，去做一些以前常常做的事，后来呢不对啊，觉得不好了，不应该这么做，这个思维在改变了。那你看他不是说就永远不犯罪，可是他的价值观已经被塑造成为另外一个人，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有神生命的人。生和死的对比就是那么的大。不只是这样啊，那意识也在改变了，思想在改变的时候，意识跟着改变了。那我们基督徒也要改变我们的意识啊。有时候思想改变，可是生活习惯没有改变啊。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知道了，哎呀，这个祷告重要了，可是我们在搭地铁、等巴士，我们的第一个意识呢是什么？拿手机出来看， 看什么新闻啊这些，这个是我们的意识，这个意识也要改变一下哦，你的思想改变，价值观改变，我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一下。我们什么时候改变我们的意识？第一个意识在等巴士的时候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为我生活上的见证祷告，或者为我自己、我的配偶、我的家人来祷告，这是我们的意识吗？我们需要改变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随着圣灵的工作意识改变。不只是这样，接下来从第九节开始，你看这个圣灵释放我们，圣灵改变我们，圣灵还引导我们。第九节告诉我们，那边八章九节那边说到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对比的，来突出这些基督徒的不同。但是你们，如果你们属圣灵的话，你们这些不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你们有圣灵的话呢，你们有圣灵在改变你们。那我们有圣灵的人面对一些挣扎，我们感受到有时候胜利，有时候又软弱退后了。那这是什么一种状态呢？这个是新旧交替的时候啊。刚才我说了对吗，有那个空气动力学，照理来说400吨重的波音747客机啊都可以起飞，可是问题是那个747的飞机啊有时候还在地上啊，你在地上跑得多快，你感觉到就好像一部车子这样而已，你感受不到那个力量。不是因为那个飞机不能起飞，是因为我们还在地面上，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。好像太阳快要升起，可是又在黑暗当中，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性还在引诱我们，直到我们没有按照在我们里面的灵来生活。不过保罗说，十二节那边说什么，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不需要，保罗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去犯罪的，你不需要去靠这肉体按照你的罪的那个情欲去犯罪，因为有那个空气动力学，圣灵能够引导我们。那圣灵引导我们这边说到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就必要死，若顺着圣灵致死，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致死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。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讲致死的观念了，我们讲信耶稣多么舒服，多么的平安，多么的喜乐，那些都重要。可是信耶稣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改变，致死。什么是致死呢？致死这个身体的恶行，记得我刚当兵的时候啊，入伍在本地，你知道本地啊，我们的新加坡政府很照顾我们的这些 国民服役军人的嘛，特别是那些青年人嘛，对吗？很照顾他们的。你知道那个冲锋枪，对吗？其实冲锋枪前面应该插一把刀的，是不是？你们看到在电影里面，可是我们的政府很照顾我们啊，基本上很少插那把刀的，为什么？怕我们受伤，然后割到别人还是怎么样，很少。可是有一次呢，就有一个下午的一个练习，哇，大家都要插上那把刀，为什么？前面有一些模拟的敌人呢，稻草人这样子，啊，叫我们每个人拿着冲锋枪冲上去刺，不是一刺啊，他说刺到他死为止，早就死了，对吗？稻草人，不过还是要你刺啊刺，然后就要喊我啊刺啊刺，刺到他死了，为什么呢？要你操练嘛，你说当兵可能要 到一个地步要人对人搏斗的时候，对吗？你可不可以活下来就看你那个时候敢不敢刺了。不过致死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松懈，坚持一直的来对付这个犯罪的生活。因为我们有生命，只有活的鱼会逆流而上嘛，所以我们的那个观念呢就是这样子，靠着圣灵致死 身体的恶行是有的，我们的那个老我在我们里面呢，那个犯罪的定律呢不是已经消灭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只是被得胜，它还在的。那圣灵的定律有更大的一股动力可以帮助你得胜，不过你要运用，你要运用圣灵给你的力量，你要去致死这些罪，你要祷告神啊，神啊，你已经把你的义赐给我了，我靠着耶稣已经称义了，不再定罪了，现在帮助我，引导我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那可是这个靠着圣灵这个观念呢，有点太广。有时候我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呢，有一些字讲多了变成没有意思的，好像平安，哎呀，地面，哎，平安平安了，怎么说？变成口头禅了。那靠着圣灵也是一样，哎，你要靠着圣灵啊，依靠圣灵，这个要解释一下，怎么样依靠圣灵呢？怎么样依靠圣灵呢？按照圣经的话，依靠圣灵不只是一个感性的，哎呀，心里面想着圣灵，不是的。依靠圣灵有两个，第一个是要通过神的话，通过神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记得主耶稣自己说吗？当耶稣在快要被卖的那个晚上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跟门徒说，我去，然后我要差遣圣灵到你们当中，对不对？叫圣灵与你们同在，这个宝惠师与你们同在，这个宝惠师与你们同在做什么？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。圣灵的工作就是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，想起圣经的话。我们需要靠着神的话，靠着圣灵，就是运用神给我们的方法，通过神的话，从神从圣灵得到力量。就好像一把火了，如果没有柴啊，那个火烧不起来了。那如果你有圣灵，可是你没有神的话，你怎么样有力量呢？需要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那当然你知道，哎呀，又是叫我读圣经，我明白了，读圣经很好了，可是那个读经计划哦，我已经落后了三个月了，没办法追上了，那我们就放弃了，是吗？你就不要读，反正哎呀太累了。不知道啊，弟兄姐妹生活压力很大，不过有谁今天晚上回去讲，哎呀很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太累了，明天早上我就不要去上班，有人这么想的吗？我多么累都要坚持啊，为什么呢？我需要做工，需要赚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工作，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责任，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感受去对待它，而是按照什么意志，我需要这么做，我需要尽我做父母的责任，我需要尽我做儿子的责任，我需要尽我做工人的责任，我需要读神的话，按照需要来学习神的话。不过呢，也按照信心来，因为我们相信神要我们这样来成长，靠着圣灵，神说借着他的话我们得到力量，我们就按照信心相信神的话，于是我们来读神的话语，来敬拜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来敬拜同样面对很多的挣扎，你要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来告诉你不要来了，你这么累了，算了，下个星期也可以的，致死身体的恶行。你要说，哎，对啊，神要我来亲近他，这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停止官僚的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倒要彼此劝勉哦，因为我们容易软弱啊，借着神的话语得到提醒啊，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，通过神的话。那第二个方面呢，通过神的教会，靠着圣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都是有圣灵的人啊，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属灵啊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罪人啊，可是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刚才我说的彼此相顾， 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因为在一起才能这么做嘛，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彼此相顾呢？团契的生活，有圣灵的人来彼此的扶持，那这就是靠着圣灵，不是很抽象的，而是有神的话在神的儿女当中来彼此鼓励，直到我们靠着圣灵得到提醒，不断的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更要犯罪的意念，它会搅扰你，它会让你软弱，你会跌倒，可是记得有一股更强大的动力，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都在去年的营会都玩过那个拔河了，是吗？是去年吧，记得有人受伤拔河，去年哦，是去年啊。你知道那个拔河赛呢，我们可能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以为是个拔河，哎呀哇，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啊，哇怎么办啊，希望我有多点力量啊，哎呀主啊求你帮助我啊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个比方错了。其实就算是拔河的话，其实在你生命后面有个巨人呢，这个巨人叫圣灵，他拉住那个线呢，你是没办法输的，其实因为你有那个强最强大的动力，对面的那个犯罪的定律一点得胜的几率都没有。那现在只是我们按照圣灵的方式来得胜我们的罪，所以不是一个拉锯战，是一个已经胜利了得胜了的战争，我们只是需要按照里面的圣灵的引导，因为圣灵释放了我们，圣灵在改变我们，圣灵能够引导我们。我们都知道善恶，这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知道，可是基督徒的不同就是我们不只知道善恶，我们知道犯罪的定律很强大，我们也知道需要圣灵的定律来给我们生命，改变我们，并且引导我们。那如果你还在思想真理的话，寻求真理的话呢，那我相信你感受到保罗感受的呼声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知道善，只是做不了而已，改变不了我们里面的生命。我们的情况就像以西结书里面讲的那个枯干的骨头啊。那刚才你读那段经文，他讲什么呢？那些其实他还自己说明这个意思，因为以西结后面 那几句我们读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以色列人说我们的指望灭绝了，我们灭亡了，没办法得救了，怎么都站不起来了。那神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当我们觉得自己没办法的时候呢，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是生命的灵能够释放我们。这个就是我们得胜罪恶，得到真正盼望的这个依据，靠着耶稣从罪犯罪的定律里面得到释放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主，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个圣灵的定律能够释放我们，使到我们脱离罪犯罪的定律的瑕疵，我们能够开始在属灵的道路上长进。我们向你感谢，主啊，你顾念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都明白都体会保罗的那种挣扎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，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是靠着你过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而长进，加添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胆量有信心，用你的方法来过得胜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